大盘今天下跌305点，但是我们的持股承德、汉语博以及雅电通通收红。所以接下来行情怎么观察，以及个股怎么选取，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宣昂这个节目，我是摩尔投顾张家轩分析师。好，今天大盘又往下跌了，大概最后跌了305点、哦、那么也再度失守16000点。那么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股昨天晚上又重挫了，那在四大指数里面比较弱的是在这个纳斯达指数的一个部分。那么纳斯达克其实昨天的一个低点已经跌破在一个多礼拜以前那个低点13000，它昨天最低来到12997，那么微幅的跌破上升趋势线。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说其实纳斯达克有先立守上升趋势线，可是在我们228假期的时候它先反弹，但是这两天走势又比较不理想。那我想应该就是说拜登的 1.9 兆的这个纾困案好像有被缩减跟打折，所以造成市场上不领情往下。可是我从几个面向来跟大家谈啊，究竟这个行情是要变成持续往下，还是说这边只是一个良性的回档，那回档之后再往上哦。我分成几个部分来谈、啊、第一个，我认为即使拜登的纾困案金额有减少，我认为应该不影响美国整体的经济，它的一个趋势还是往上的、哦、你有空你可以去找美国相关总经的一个资料，我认为人属健康，只是说它的确从去年的低点涨高到现在涨多了嘛，那涨多总是会进行一个回档。可是你去看哦，从去年每一次回档，你只要把纳斯达克回来拿的 K 线 拿出来看哦，每一次回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其实它最重的回档大概在去年的9月到11月，大概有到稍微跌破季线啦。好，那刚好今天也跌破季线嘛，那搞不好这是另外一次买点也不一定。好，那我们再从国内的几个现象来跟大家谈、啊、就是说，那么台积电今天下跌还是有立守601块，那联电的一个部分今天也持续的算是弱势啦，破了一个短线的一个新低，也破了季线来到 49.05， 所以造成指数大跌。好，但是你去看、哦、最近的一个传产类股的一个部分、哦、它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强，你自己去看、哦、今天的像譬如说钢铁、哦、或者是在这个橡胶，或者是在这个造纸的一个部分，它都是往上的一个收红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其实在大盘电子股涨多的情况之下、欸、现在轮由什么传产股去代理。所以我认为这个大盘还是在一个良性的轮动当中，也就是说当电子涨多之后轮流传产股去上攻，形成一个怎样轮流上涨的一个格局，该休息的去休息，该轮涨的去轮涨。当然我知道大家会问说、欸、这样有没有拉传产出电子的这种迹象，我给大家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大家去看、哦、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第一个上柜指数一定是最弱的。从过去如果说为了就是说行情要走成空头的话，一定是上柜指数领先转弱，也就是比较中小型的个股领先大盘去做一个下跌，然后最后由全指股去带领往下杀。可是这一波我们却发现柜买指数非常非常的一个强势。其实你看哦，大盘今天跌了305点嘛，对不对？305点大概跌幅 1.88%， 接近2%。可是你去看今天的上柜、哦、今天的上柜大致上跌了 1.02%， 大概又是这个上市的一半、哦、甚至它连昨天的低点都没有破，而且它守住了月线的支撑。可是上市的指数，集中市场的指数 却是跌破了这个月线的一个支撑，今天其实也有破昨天的一个低点，所以变成说上柜比上市强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要走成空头的一个格式，反而是大盘涨高之后需要经过震荡的一个整理。那你去看嘛，你把最近的四个交易日的 K 线把它拿出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并排的一个 K 线，虽然说这四天当中有四天的黑的 K 棒是黑的，但是它大致上就不出脱一个横向的一个整理，只是说今天有见到一个短线的低点。可是大家去想想看哦，今天见短线的低点，它也算是从新春农历开红盘之后回档的第八天，跟前一次见到16238，也就是一月份高点回到15000点附近的那个回档八天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未必明天的行情就非常非常的一个悲观，因为我认为美股其实也来到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位置，除了纳斯达克比较弱之外，其实像费城也还好，并没有破之前的一个低点，那道琼的指数也相当的一个抗跌，刚好也反映在最近非电子股比较强的一个份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并不代表说大盘跌、哦、没有个股可以选哦。投票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哦、我刚才已经举例了，像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个股大盘跌了300多点，而且创了短线新低哦。我举例、哦、我们5469的汉语博今天逆势上涨，然后我们的这个生技股的部分4123的承德今天也是逆势上涨，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亚电的一个部分4939的亚电的部分今天也是逆势上涨，所以你看哦，我们就有好几档股票不受大盘的影响往上，所以我认为这边应该是个别股的一个调整，而不是说全面性的个股要往下，那最主要调整我认为应该是会在全指，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说这一波的一个大盘指数的整理，第一个你需要专业的人来代理，第二个你必须要避开可能会下杀，尤其是在全指股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次我们都没有推荐比较偏晶圆代工的部分，包含了台积电跟联电的一个部分，因为大家去想想看、哦、台积电其实它的殖利率已经来到了 1.6%， 已经跟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差不多，那基本上如果说按照台积电过去的一个发放股利来看的话，它的殖利率太低了，并不吸引人，所以会变成说它在这边其实有一点上不去的一个现象，也形成了大盘在16000点其实在往上那个压力非常的一个大，所以会变成说电子股暂时的休息，但是由传产股非电子的部分去做撑盘电子数的一个动作，那这样子就会变成好，电子股你去休息，但是我传产股出来去做电盘，会形成大盘以盘代跌，那以盘代跌，那我认为指数应不至于有太大回档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并非是全面性股票要往上，你只要选对了个股，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机会往上的，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三档逆势上涨的个股之外，我想我们最近两周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必须加入生技股这个投资组合，我想上个礼拜五你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有来跟我们索取这个股市周报的一个投资朋友，我相信非常非常的恭喜你，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推荐的一个个股，特别是在新药股的一个部分，大家去看、哦、4174的浩鼎，4174的浩鼎，你在上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一有拿到我们这一份投资周报的话，浩鼎是我们里面推荐的一档个股，那二话不说，其实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亮灯涨停，那么礼拜三也就是昨天它创了一个短线新高之后做一个拉回，那么今天在大盘极其不利回档的情况之下，它今天又逆势的一个上涨，那么今天的量能其实是 这一波的最大，所以在量比价先行的情况下，我认为浩鼎的一个走势它并未走完，所以我觉得可以持续观察生技股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 那么很明显的，我刚才讲过，大盘今天跌了 1.88%， 那么上柜的指数其实今天跌了 1.02%， 已经比集中市场还要抗跌。那么你可以看今天生技股的指数跌了 0.6%， 那跌了 0.6% 又比上柜的指数还要抗跌，甚至它连这一波整理的区间下缘都没有跌破，甚至 守住了缺口，守住了月线，这的确是比大盘要强。那很简单嘛，我说有时候大盘下跌并非坏事，你刚好可以观察有些股票在这边逆势抗跌，或者是逆势可以收涨了，等大盘这个止稳之后，它就有机会，非常有机会往上。所以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讲说，生技股你要特别的一个留意，甚至我告诉大家说，你生技股要慢慢逐渐增加你的投，在投资组合里面逐渐增加生技股。我说你比较担心比较害怕有风险的，你的生技股大概持股比重30%左右就可以了。但是你敢冒风险的，我认为可以增加到50%，因为生技股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个商品，只要让你掌握了一波涨势的话，我认为对于生技股你持股稍微拉高一点，我认为对于你绩效的一个这个拉抬，我认为会有具有非常的一个效果。所以接下来你可以观察，像譬如说4174的一个浩鼎，它已经越过了去年生技股指数的高点。同伴你去想想看哦，它已经算是强势整理，可是它离去年的高点还有一段距离，那表示说其实生技股背后隐藏的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那你可以去看指标股，当然二话不说，最先 越过去年高点的就是新药股的一个龙头，是在浩鼎的一个部分。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叫你短线去追浩鼎，而是说你要去注意这个现象，当如果生技股里面的新药股开始表态的时候，新药的族群会不会随着浩鼎的逐渐创新高而掀起了一波新药股的一个比价的一个效应。大家去想想看，当然过去生技股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说它研发新药的时程比较长，你被迫可能进去的话会变成一个要长期投资，那长期投资就会变成你会耗费一些时间在里面。但是我认为从去年开始生技股整个变得不一样，大家如果说很清楚的话，去年的5月到6月，如果你手中有生技股的话，我相信对于你的绩效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报酬。那么我们也看了生技股大部分已经整理了一个半年多，第一个我认为下档的风险是有限的，风险不大。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在今年开始它会陆续的这个开花结果。我就以浩鼎为例，过去它的乳癌的一个新药 OBI822 的部分解盲失败，但是我说了今年它有卷土重来的一个迹象，因为毕竟在中国大陆三期临床试验有非常大的机会过关，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它还有两款的新药其实也陆续的要进入这个临床试验，那光是它这个入账的一个授权金就非常具有想象的一个空间，否则它的最近的一个走势不会突然量放的那么大，而且越过了七月份的一个高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接下来浩鼎持续往上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可以带领这个生技股特别是新药股往上做一个比价的一个效应。那么最近的一个两周，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公开的跟大家分享6576的益达这一档股票。那么益达这一档股票其实也在我们上个礼拜送给大家的周报里面，也是我们选取的一个布局或者是选取的这个个股的名单之一。你可以看它的表现，尤其是在礼拜二到礼拜三，礼拜二盘中一度涨停，昨天又是涨停，在短短的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它赚了20%。那当然它今天稍微比较弱势一点，因为开低之后盘中曾有一度的一个拉抬，但是并没有做一个翻红的一个动作。当然它尾盘稍微收的比较低一点，但是创新高之后本来股票就容易拉回，而且今天量缩了嘛。我认为就益达而言再量缩拉回应该是第二次可以布局的一个机会，因为 在上个前两个礼拜我们已经跟大家讲88块以下是你可以吃大股东豆腐的一个机会，因为 我说什么，这一档股票曾经在88块做了现金增资，那大部分是大股东去做认购的一个动作，那他认购在88块，那如果说股价有跌到88块以下，其实你买的成本绝对比大股东还要便宜，所以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在大概就是在86元附近做了一个布局的动作，那当然第一波来到季线92块附近，季线有一个短压的一个动作，再次拉回，在上个礼拜拉回之后量缩在月线首尾，我们又第二次863到865再次布局，然后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四先来到季线附近，礼拜五因为大盘不好它做了一个小幅的压回，可是这个礼拜的表现就不一样，礼拜二涨停，礼拜三涨停，今天涨停之后做一个拉回，你认为它是不是呈现一个大涨小回，所以这档股票也可以持续锁定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认为接下来你只要抓对的族群，特别是在生技股的部分，我认为对于你的一个绩效的提升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在生技股新药的部分，今天当然有涨有跌啦。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讲，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讲到一档股票叫做一帆风顺，它是由母公司集团做澳元的。第一个，我也是着眼于它从去年的高点70块修正到这边，已经经历过七个月大底的一个整理。那么就技术面而言，它在三个礼拜以前那个跳空的多方缺口，在三个礼拜的整理过程当中，缺口并没有回补，而且它有慢慢往上垫高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昨天也领先预告说，这一档股票其实在逢低如果多方缺口守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布局的动作。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就基本面而言，它有母公司集团的澳元；第二个，它新药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时程的进度也不会太慢，特别是像譬如说LT31001 的一个部分，它的长效止痛药已经经过新加坡的核准，所以它的这个部分已经有机会在东南亚去做一个销售的动作。那么其二就是 LT33001 的一个脑中风的新药的一个部分，也开始接受了去年年底二期的一个临床试验。我这样讲好了啦，去年它的大股东认购价在29块，那么这一波它的回档并没有破29块。那大家去想想看，也许你会问说，益达为什么会破现金增资价88块？这个很难回答你啊。我只能说，当时候如果你有听我的话，去买益达88块以下的股票，或者是去做布局，我相信到现在你是市场上的赢家。大家去想想看，最近大盘是不稳定，今天短线还创了一个短线新低，可是我说你可以去吃益达的豆腐， 你如果说懂得这样去操作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多礼拜你绝对可以赚到益达的钱。那同样的情况之下，一帆风顺这一档股票的现金增资大股东的认购价在29块，可是它并没有跌破29块，最高稍微跌、最低稍微跌破30块，那为什么它会那么强？我只能说也许有母公司的一个澳元就是不一样，因为母公司会护盘嘛，不像益达让它跌破了现增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连现增价都没有跌破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后市它会有更强势的一个演出？所以我说我们昨天预告之后，其实今天我们有初步的带我们一般会员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这一档股票大概才三字头，才三字头，我认为大致上你要看到三字头以下的机会应该不高啦。所以这一档股票在经过了季线之后，我认为因为季线还有一点点往下的一个动作，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任何的拉回，我会带你去做这一档股票的一个布局。那么以上就是在生技股的一个部分。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常在讲说大盘回档的时候，刚好是你可以检视你股票手中股票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今天的股票是抗跌留下影线甚至还逆势收红的话， 我认为你这一档股票在未来大盘止稳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机会，就是一夫当关，一马当先的那种往上。那我说了，我们刚才一开头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有好几档股票今天收红哦。大家去想想看哦，今天跌了300多点哦，可是我们股票还可以收红，到底是为什么？我就举例啦，5469的汉语博最后小涨了3毛，好、哦，涨了大概虽然不到1%啦，可是你看哦，它是这一波上涨以来收盘价的一个新高。大家去想想看，为什么汉语博可以这么强？很简单，去年赚了6块，股价当时候只有44、45块，本益比不到8倍，这么便宜的一个股票，当然它会有吸引买盘的一个进驻，所以它也慢慢的做一个垫高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另外一档股票就是4939的一个雅电，今天也是流向引线收红。我认为在我们去年18.2块布局整理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们赚了25%。那么最近大盘拉回，它其实不但没跌，而且还形成高档的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今天还逆势收红。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强势股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在大盘稳定之后，它非常具有之后领先创新高的一个实力。所以最后再跟大家提到，我认为除了你现在要选一些质优的一个股票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些你特别可以值得留意的一个股票，像譬如说刚才生技股我们讲的一个部分嘛，但是你不要忽略了，像譬如说这个4123的承德是一档生技控股公司，那么它有很多转投资的公司，那么它也要形成这个比较偏生技投资银行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所有获利的来源都来自于子公司的一个贡献。大家去想想看，它的子公司有在香港挂牌，有在纳斯达克方挂牌，最近又有一档子公司准备在上海去做挂牌的动作。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非常具有想象的空间。大家去想想看哦，未来如果要形成国际的一个生技的独角兽的公司的话，必须像类似承德这样有容纳很多转投资的一家控股公司，它才能够形成一间比较大间，然后可以控制整个生技股的一个大集团的一个控制。所以可以特别去留意最近的承德有没有什么消息出来。我是认为在对最近大盘比较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你更要慎选个股。那当然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一个口袋名单，如果你对于我们操作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利用我们节目的尾声的免付费电话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洽询的动作，同时也请你加入我们的 LINE MORE888 小老鼠 MORE888 小老鼠 MORE888，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更感谢你今天的一个收听。最后预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摩尔证券投顾张家轩分析师，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